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秘鲁参加亚太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双方的代表团举行过会谈。唐纳德川普竞选初期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者之一罗姆尼在星期六会晤了当选总统川普。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个地区的1000多名年轻领袖发出一个涉及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资讯，就是不要将事情往最坏处去想。此外，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组建新政府。他解释说，
But the process of staffing a government is a big one in America, and as an outsider candidate, he does not have the.
约翰福哲说，在美国组建政府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重要步骤，但作为一名参选的圈外人，川普并没有传统总统候选人所掌握的人物。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秘鲁参加亚太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双方代表团举行过会谈。在秘鲁参加亚太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则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要抛弃环球贸易协议。针对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他说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注重合作，管理分歧，确保两国关系平稳过渡，在未来继续发展。而奥巴马回应赞扬两国面对全球挑战时的有效伙伴关系，他说这种挑战从经济增长到防止伊朗得到核武器，再到反对北韩核挑衅，然后再到努力结束了伊波拉疫症。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和中国在推动世界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现在大家面临的工作是要确保经济转型更有可持续性。正当美国和欧洲选民选举出一些政界人士，而这些政界人士深深怀疑国际贸易协议是否有利本国公民的时候，参加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要求有关国家不要从自由贸易中后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9号在秘鲁利马对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说，他们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彼此越走越近而非渐行渐远，要不断提升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希望各国接受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个计划被广泛认为是和美国支持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互相竞争。唐纳德川普竞选初期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者之一罗姆尼星期六会晤了当选总统川普。川普为了填补其政府的关键职位和一连串官员进行过会面。前往川普在新泽西州高尔夫球场其他人当中，包括了教育活动人士李扬基以及退休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他是美国国防部长的人选之一。川普和罗姆尼走出会谈之后，在川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外竖起大拇指对记者说，进展非常顺利。罗姆尼曾经称川普是假冒者和骗子，他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对世界局势进行了非常彻底和深入的谈话。罗姆尼在2012年的大选中输了给奥巴马总统，最近他被提到是川普的国务卿潜在人选，但是星期六两个人在贝德明斯特的会谈之后未有迹象表明哪一个将会得到这个职位。国务卿是美国最高外交官，川普目前考虑的国务卿人选当中还包括了竞选时候大力支持他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参议员包括 科克和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克利。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为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个地区的1000多名年轻领袖发出一个涉及到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资讯。他说不要将事情往最坏处去想。奥巴马在秘鲁首都举行的座谈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回答对美国总统易手之后前途感到担忧的年轻听众的提问。奥巴马呼吁他们保持乐观态度，他的建议是除非他们有盼望，否则没有人能够将事情做得更加好。奥巴马说他认为对世界各地的每个人来讲，不要过急作出判断是非常重要，但是要给予这位新当选总统一个机会，使他组建自己的团队审核各项议题，并确定他们未来要采取的政策。他说
When you're campaigning, you're trying to stir up passions. When you govern, you actually have reality in front of you, and you have to figure out.
奥巴马话：你点样竞选同你点样执政，唔系总系一样噶。美国总统同嚟自其他国家嘅领导人正喺利马参加每年一度嘅亚太经合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于19号到20号喺。秘鲁首都利马召开，台湾代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号都出席了 APEC 企业咨询委员会对话。现场聚光灯下，宋楚瑜和习近平并没有互动，但是宋楚瑜幕僚会后转述两个人在会前在场边自然交谈。宋楚瑜和习近平善意讨论了两岸经贸关系。据台湾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湾 APEC 顾问李鸿坤证实，宋楚瑜和习近平会议开始之前互相问候，时间超过10分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基辛格在美中关系上对新总统的建言。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亦都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双边关系。怎样去处理好这个双边关系，无疑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美国新总统应该怎样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打交道呢？他应该从美中两国过去的交往历史和政策失误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在这个问题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川普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美国总统尼克从1972年访华并打开美中关系大门发挥关键作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上，与该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就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位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教父的人物，如何看待美中两国过去交往中的教训呢？他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面，而中国周边总是有敌人，所以中美两边的人了解对方是重要，而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则尤其重要。尼克松做的最好一点是在他们最初举行的会谈中，他们没有谈论双方之间的差异，而是谈论目标，看看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能够和谐。至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什么失误，基辛格说中国领导人一般来讲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非常敏感，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讲，他们不可能不涉及人权的问题，因此如何满足双方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并未能够总是好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在克林顿总统上任初期，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两年后克林顿总统改变了这种做法，之后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亦有失妥当，例如被电视摄像机跟拍美国战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行动，向中方发出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的挑战。 他仲认为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1996年访美，继而引发台海危机，亦是一个失误。鉴于美中交往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基辛格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出了他的建议。基辛格说，要告诉川普听的第一件事，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放在他的班子里面，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以确保他们遵循连贯性。除此之外，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从而影响到看问题的角度。基辛格说，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者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低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如果不是的话，总是会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是当你们如此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而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妨碍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他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习近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使两位领导人更好地互相了解。川普在上台之初是否可以借鉴这样一个模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是评判一个模式的好坏要看他们同对方讲了什么，因为这种首脑会晤总是存在搞公关和宣传人的事先为他们写好剧本的危险。基辛格见过毛泽东以来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和他们进行长达40多年的对话。他认为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有对秩序崩溃的恐惧、怕乱，而且他们都非常注重概念。他说，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比美国领导人更加概念化，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一个稳定的世界是正常，所以当这个世界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跟着去做其他事。中国领导人认为一个问题的假象是走向另外一个问题的门票，所以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从概念上将政治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很类似。至于成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核心的习近平是否具有毛泽东的一些特质，基辛格说，毛泽东更加意识形态化，在这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在被问到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建议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使美中关系更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说教，而是真实地表达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应该采取圣人的姿态，或者是带着优越感采取行动，而美国则不应该教训他们如何在国际上行事。在奥巴马任内，美中两国存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项目等国际问题上进行良好合作，但是在北韩核项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最近一两年，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针锋相对，使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在近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美中两国能否发展出一个对付北韩的共同对策，以及如何与一个演变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他说他赞同习近平有关美中建立伙伴关系、不搞对抗、实现互利共赢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没有努力建立一个比较现有的国际秩序更可信赖、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拥有目前复杂技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经受实践考验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对政治才能的巨大挑战。当然，基辛格认为美中两国今后亦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丝绸之路、阿富汗以及打击海盗的国际维和行动等。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日益靠近的问题，基辛格说，即使对此感到关注，但是承认这一点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中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边界，而且有很长的交往历史，所以他们进行合作是很自然。当然，美国不希望他们都成为美国的敌人，在正常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和他们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想，任何有思想的美国总统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基辛格对美国目前的外交孤立主义倾向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唐纳德川普就将会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他的支持者所做出的承诺的同时，还要离合这个国家因为这次撕裂式而且充满个人攻击色彩的竞选所产生的裂痕。川普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报道。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nald Trump.
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到大选，对于他的一些支持者来讲，仍然好像在到发紧梦一样。川普在他的胜选演说中迅速向全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I say it is time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as one united people.
川普说，他要说现在到了大家走在一起团结众人的时候了。然而全国发生的抗议令到川普胜选蒙上一层阴影，从西边的俄勒冈州和加州到东边的川普屋企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很多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川普的不满。
I get disappointed, but this one scares me.
这一名反对川普的抗议者说，他很失望，但这一次结果令他更加害怕。在大选结束之后，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少数族裔以及穆斯林的恐吓事件。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六十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川普被问及对这件事的看法。
I am so saddened to hear that, and I say stop it.
川普回答说，听到这些事他感到很难过，他要说好停手了，如果有帮助的话。离合政治上的裂痕亦都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所关心的事。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ry to send some signals of unity and to reach out to
奥巴马说，释放团结的信号，走入那些担忧这一次大选可能会改变美国未来走向的少数群体、女性群体等等，这样做真是很重要。政治上的不安恰逢川普开始宣布下一任政府的重要官员人选之际，他宣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将会担任川普政府的幕僚长，而极具争议的新闻网站主管强硬右翼人士班龙被川普任命为他的首席政治顾问。约翰福哲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组建新政府。
But the process of staffing a government is a big one in America, and as an outsider candidate,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说，在美国组建政府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重要步骤，但是作为一名参选的圈外人，川普并没有传统的总统候选人所掌握的人物。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莫利雷洛兹说，川普鼓励全国和解的努力更多在于他的讲嘢嘅基调。
We have sort of the sense of Trump that we've seen on the campaign trail, and then we have a slightly more muted.
莫利雷洛兹话，佢哋喺竞选过程中对川普形成一种感觉，但佢哋时不时亦都见过更为低调一啲嘅川普。但问题系啊，喺总统竞选期间，经常希望川普转向，但基本未睇到噶。而佢入主白宫之后啊，会唔会有一种转向呢？我哋并未知道。川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他的内阁成员人选，而这些被他任命的内阁要员亦将会凸显这位新总统将要为自己定下些什么的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美国发表演说，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20岁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11月16号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邀请在美国国会山的访客中心发表演讲。黄之锋在演讲中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人权与民主自由问题。 他说目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黄之锋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死了。特别是在立法会支持香港独立的两位议员被取消资格以后。黄之锋说他们只会觉得今日他被取消资格支持独立的议员之后他们就可以被取消资格支持其他议题的议员。最后他可以取消所有支持民主自由的议员的资格。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香港本土派支持独立的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日前因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被法院裁定宣誓无效，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11月17号上午，梁仲恒和游慧晶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提出上诉。两名香港议员资格被取消的消息点燃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关注。黄之锋在华盛顿期间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多局中国委员会公共主席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进行会面。黄之锋在他的面书上说鲁比奥参议员主动问及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并对香港目前政治现况表达担忧。鲁比奥参议员在新闻稿上表示1997年当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时，北京曾承诺香港在基本法之下保证将享有高度自治，但近年来北京不断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侵犯香港人本应该被保障的民主自由。同时鲁比奥参议员和阿肯色州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11月16号共同推出一项法案，名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的在要求美国政府对那些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中国或者香港官员采取惩罚性措施。不过本届会期所剩的时间紧迫，这一项法案要在这一届会期中通过的难度很高，可能性不大。黄之锋在演讲中还提到，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自由空间越来越少，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打压已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黄之锋说他认为香港700万人值得亦都应该享有民主。在谈到香港问题中最令黄之锋担心的是什么，黄之锋回答说真正令他担心的是香港人民对于强权的恐惧。黄之锋说有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还有失望。黄之锋强调香港不只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民主的发展攸关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他表示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为香港不断被中国政府压缩的民主自由发声。对此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蒂姆·沃兹表示大力支持，他说他看到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并感到担忧。沃兹议员进一步谈到美国是否要履行道义上的责任为香港民主发声，取决于美国愿意在几大程度上牺牲同中国在经贸上往来的好处。蒂姆·沃兹议员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经济是美国同中国交涉时唯一的考虑，那沃兹说他会感到很担心。沃兹说他不认为那个会产生出最好的决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是美国的责任，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讨论这件事。黄之锋说香港的过去完全掌握在英国和中国政府手中，香港人没有机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未来，那个是上一代人的错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改变过去的错误，讨回香港人应有的机会、决定和参与自己的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台湾日前通过修法加重海外诈骗犯的刑责，执政党立委表示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彻底落实，而在野党立委则认为两岸应该恢复共同打击犯罪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立法院这个星期二通过刑法第五条修正案，将会加重欺诈罪纳入适用国外犯罪，未来台湾人在海外犯了欺诈罪，台湾司法机关亦都可以依法处罚，最高可判七年的徒刑，并且赋予优先的刑事管辖权。这一项修正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很多跨境电信诈骗案已经重创了台湾的形象，外界一般认为台湾不愿意严打， 冻结轻判纵放，甚至仲有人形容台湾是诈欺犯的天堂等等。许淑华委员指出，多数善良的台湾人绝对不乐见台湾成为培育世界诈欺犯的温床以及输出地，因此这项修法有它的必要，亦都期待可以产生压止的作用。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对美国之音说，电信诈欺犯造成一些被害人一生积蓄化为乌有，甚至想不开自杀等的情况，所以绝对要处以严刑峻罚，目前又要看行政部门是否能够彻底落实。
把它设为一个目标，我不认为那困难。好，以我当过民政局长、当过市长的经验，我觉得没有。
张宏禄说，将它设为一个目标，他并不认为是困难的。以他当过民政局长、市长的经验，他觉得并没有办不到的事，并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是主政者要不要当作是事情来做。张宏禄又说，在法律上补强之后，未来如果再发生台湾人涉及海外电信诈骗案，而中国有意将人强行带走处理的时候，台湾政府亦都比较有立场进行交涉。今年四月相继出现肯尼亚以及马来西亚的电信诈骗案，台湾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的情形，引发了台湾方面的高度不满。不过中方就强调，主要的被害人都在大陆，再加上台湾对于诈欺犯的处罚太轻，所以在中国审理比较恰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诈骗案的处理其实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了，两岸就可以依照协议处理。
其实在以前马政府在之前的话，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的，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的糟。
赖士葆说，其实在马政府之前，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差，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觉得一方面修正法律，另外一方面两岸的共打协议还是要恢复。赖士葆委员又指出，台湾和大部分国家都并没有司法互助协议，虽然台湾方面不愿意，可能还是要透过中国大陆来协助签署。两岸在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补协议，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2011年的菲律宾电信诈骗案，双方亦都就此各自带回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马政府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政府上台之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莹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五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十几个国家都有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是非洲贸易投资活动的两个主要参与国家和竞争对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影响力之际，如果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如他所承诺的这样实践外交政策，或许会将非洲进一步推向中国。但亦都有一些非洲问题专家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目前尚未明朗。在非洲政策方面，川普目前除了讲过利比亚，并没有提到过其他任何非洲国家。他们认为，如果从美国过去历届政府的情况来看，政策可能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在非洲大陆影响力不断扩张。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非洲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承诺向非洲提供贷款以及发展援助，共计600亿美元。这个三年前中国在同一个论坛比非洲承诺的三倍。如今中国亦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中国近几年在那片大陆上取得的巨大进展，美国在非洲议题上似乎缺乏积极性。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在近几年发展制定一系列加强美非经贸关系的政策，并于2014年主办了第一届美非领导人峰会，但是政策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亦使这些分析人士为美非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斯博·范斯坦登认为，如果川普兑现竞选 承诺他可能会将非洲国家进一步推向中国的怀抱。他在一篇文章之中说，传统上的一种观点认为，非洲是在美中两国各自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前者代表的是一种通过维护自由人权迈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后者则是一种集权式的发展模式。他说，非洲国家过去认为遵循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是通往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但是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视为榜样。业务覆盖非洲44国的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虽然美国模式仍然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选发展模式，占 30%， 但是一些非洲国家现在更青睐中国模式 24%。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检察官认定总统朴槿惠涉及干预政府运作共谋作案。印度火车脱轨，近100人丧生。德国总理默克尔谋求宣布连任。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南韩检察官在星期日表示，他们认为朴槿惠总统在亲信干预政府一案中和他的闺蜜共谋作案。朴槿惠的这名闺蜜据称在幕后操纵政府事务，利用和总统的关系非法致富。南韩首尔中央区检察厅检察长在通报会上说，控方正式起诉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及前助手案中犯郑虎成。他还说，控方认定朴槿惠亦都涉案。根据南韩宪法，现任总统不能够被起诉。首尔中央区检察厅检察长说，基于他们目前得到的证据，特别检察组认定总统在崔顺实、犯安中和郑虎成所犯罪行中涉案。但是根据宪法第84条，总统享有豁免权，特别检察组将继续对总统进行调查。南韩总统发言人星期日对控方认定朴槿惠为案件共谋深表遗憾，并称控方对朴槿惠有关共谋的认定不真实。崔顺实等人被控滥用职权，向企业集团施压，并要求向这次丑闻核心的基金会捐款。同时，朴槿惠总统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批评人士指出，亲信丑闻破坏了南韩的民主制度。在印度东部，一列火车星期日清晨出轨，造成至少96个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营救人员和义工正在受损严重的车厢里面仔细去找，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生还者。事故地点靠近北方邦城市坎普尔，十几辆救护车被派往出事地点，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今次这一列14节的车厢的火车脱轨。一名身患的学生对法新社说，他同车旅客尸体的样子会长时间困扰他，令他内心充满恐惧。印度有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之一，但是营运资金缺乏，人员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日下午在柏林会见执政党基民民的领袖的时候，预计将会宣布谋求第四个总理任期。默克尔在基民民的政治同僚之前表示会竞选连任，在英国举行公投脱离欧盟以及川普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之后，默克尔被广泛认为是欧洲一个稳定力量。自从2005年担任德国总理以来，默克尔领导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度过了金融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因此赢得到国际上的尊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礼拜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期间，称他是一位杰出的盟友。默克尔亦一直在度应对欧洲各地持续不断的移民危机。在他允许近100万移民进入该国之后，他处理移民危机方式激怒了很多德国选民，从而导致他在地方选举中的支持率下跌。其他政党最突出的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则因此得到壮大。据中国传媒在星期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分别同菲律宾、 以及越南领导人的会谈中表示，南中国海争端应该通过双边对话来解决。路透社报道说，这次讲话强调了北京反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参与解决这个海事领土争端的立场。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者部分的主权。北京一再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制造混乱，并且反对国际仲裁法庭在今年7月做出有利菲律宾的判决。该判决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水域提出的主权主张。官方新华社称，习近平在秘鲁举行的亚太峰会期间，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双方要积极探讨海上合作，促进海上良性互动，将南中国海问题变为促进两国友谊和合作的机会。而杜特尔特亦都表示愿意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和中国的海事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教堂。西方的教堂通常都建有高耸的钟楼，如果钟楼变成你屋企的一部分，咁系咪好有趣呢？喺美国就有咁样嘅私人住宅出售，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青石堆砌嘅外墙，仲有石灰岩打造嘅门廊，一栋建于1821年嘅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系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边，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然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当地华盛顿的星神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这个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他每日开车经过这里。有一日，他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海西·克莱恩马上就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My partners and I looked at the building.
海西·克莱恩说，他的合伙人和他看过这一栋建筑物之后，马上就喜欢了他。这座建筑物不单止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面这一类型的建筑物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几经协商，克莱恩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了这一栋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海西·克莱恩说，当时的持有人伊玛尼教会将这座建筑物卖了给他们。海西·克莱恩说，他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的时候买了这座建筑物，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座美丽的建筑，海西·克莱恩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的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亦都有用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恩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他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为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安德鲁·鲁宾说，目前拥有三座教堂，其中的两座正在动工改建之中，不过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is protected in the cap.
安德鲁·鲁宾说，这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面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亦都是他们决定保留的。
We found craftsmen out of Pennsylvania who specialize.
安德鲁·鲁宾说，他们在宾夕凡尼亚州找到了一位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 技师将每一个彩绘玻璃的窗拆了下来，一片片的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再将这些玻璃一片片的重建起来。光线穿透巨幅的彩绘玻璃，将这一间高达6.5米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之后散发出央然古意，厨房的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的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圆空步道，为这一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和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 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安德鲁·鲁宾说，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他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面。就安德鲁·鲁宾所知，钟楼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住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和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恩不讳言的话，因为很多成功的改建案例使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不过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Mostly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神星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支持这座的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者是修复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和租金使很多的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亦都成为教会没办法在当地继续维持的原因。
There have been just practical limitations on the church's ability to conduct their ministry.
鲁宾集团的负责人安德鲁·鲁宾说，教会在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每到星期日做礼拜，这里会涌入200架的车要找停车位。看下街上面，根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停车位。这个已经超出了社区所能够负荷的。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离开，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为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We were able to structur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nsaction where they could move to a new home.
鲁宾集团的负责人安德鲁·鲁宾说，他们和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教友他们能够搬到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安德鲁·鲁宾他们就取得了这一栋的建筑物。建筑物好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
Although this is obviously a for-profit project, we are
神星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虽然这个是个完全利润导向的项目，他们将修复这一栋急需保养和照顾的建筑物。公众都很欣赏这一座漂亮的建筑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经过他的时候都会同他拍照。海西·克莱恩他们将它修复之后，社区的居民将可以在未来的岁月之中享受这一栋美丽杰出的建筑物。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于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5年之中，已经多次收到地产开发商的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约翰西·卡格曼牧师说，重要的是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这里充满记忆，充满他们先人的爱、血汗和泪水，他们不会使先人蒙羞，为高价就出卖这个的地方。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无价的。同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和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是在持续的募款和提供教会与合作的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之后，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it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us. Primarily because the people...
约翰西卡格曼牧师说，卖教堂对他们没好处，他们的成员已经表明那里是他们的屋企，他们选择在那里。不管来到教堂的路有几遥远，他们都会坚持回到石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美丽而古老的教堂肩负了超过一个世纪凝聚信徒传达天主旨意的任务，却纷纷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就是在迁移和改建逐渐变成华盛顿社区教会的宿命时，石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的祈祷声会持续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传扬下去。美国之音走进美国节目记者刘恩文、鲍容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初期，英法战争期间，美国保持中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不希望卷入战争，他相信战火会摧毁已取得的所有进展。在杰斐逊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不单止还清大部分债务，而且还减少人民的赋税。但是保持中立并不简单，美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矛盾。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采取强制入伍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强制任何地方的英国公民参军服役。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件恶劣，不少水兵做徒兵开小差，其中一些人到美国船只上工作，因此美国船只途经英国水域经常会遭到拦截和搜查，只要是英国出生的人就会被捉走。十九世纪初期，总共有几千名水兵被英国海军从美国船只上拉走，其中亦有被误捉的美国人。强制征兵是美国和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两大主要矛盾之一，另外一大矛盾是贸易。英国希望阻止美国和法国以及他的殖民地进行交易。1805年整整一年，纽约港口都被英国战舰封锁，出港船只要接受搜查，一旦发现运往法国的物资，货船就要被押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里英国法庭有权没收物资并强迫船主缴纳巨额罚款。杰斐逊总统对英国插手美国贸易提出抗议，他派詹姆斯·门罗到伦敦去设法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杰斐逊希望英国不要再到美国船只上去捉水兵，并且停止对中立国贸易的干涉。门罗多次试图与英国交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接见他。同时美国国会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国会众议院讨论两项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要求在英国对美国的抗议做出答复前，禁止从英国和他的殖民地进口物资。支持这项提案的议员说，我们不希望破坏国际关系，因此希望能够达成令美国和英国都满意的协议，但是如果英国继续敌对行动，我们就必须疏远这种友好关系。有些国会议员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担心会导致战争。另外一项提案就相对温和，只是禁止从英国进口那些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资。美国国会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四个月的讨论，最后批准第二项提案，拒绝进口部分英国物资。杰斐逊总统不希望贸易禁运延续太长的时间，他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迫使英国接受协议。他派威廉平克尼到伦敦去协助门罗的工作， 平克尼和门罗的任务是清楚告诉英国知，如果想要结束进口限制，就不能够再从美国船只上捉水兵，停止干涉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贸易，对没收美国货船的物资进行赔偿。平克尼和门罗明白，如果完全照办，肯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决定自作主张，不要求英国赔偿没收的物资。在强制征兵问题上，他们亦接受了一项备注，只是要英国保证不再捉美国水兵。1806年年底，门罗和平克尼通知华盛顿可以签署协议，但是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协议内容似乎不尽人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回信说，如果平克尼和门罗无法在强制征兵的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就不要签署协议。但是太迟了，门罗和平克尼已经签了字。谭潘特斯竟敢违背自己的命令，令杰克逊总统非常气愤。他决定邀门罗和平克尼重新谈判，但是尚未付诸行动就发生一宗冲突，加速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事情的起因是一艘搜捕逃兵的英国海军舰只对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发起进攻，英国相信有些逃兵就在切萨皮克号上，但是美国方面说船上的都是被强迫在英国海军里面服役的美国公民，所以拒绝交人。切萨皮克号驶离美国水域后，英国舰只试图拦截搜查，切萨皮克号船长拒绝停船。英国舰只首先是向切萨皮克号船头打了两枪，随后将所有大炮对准切萨皮克号开火。切萨皮克号只有一座大炮，最后只好投降。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勒令所有英国舰只立即离开美国水域。他又对美国人说，不要帮助英国人，违令者一律缉拿归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在伦敦，门罗对切萨皮克号受袭事件提出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门罗觉得再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起身回国。门罗离开英国几日后，英国政府就颁布新规定，要求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船只都要停靠英国申请许可，违反规定的船只一律扣押。英美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召集内阁开会商谈这个危机。杰斐逊说，美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是与英国开战，第二是停止与欧洲的一切贸易，第三是按兵不动。杰斐逊支持第二种选择，断绝与欧洲的贸易。杰斐逊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船只进出美国水域，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1807年年底，杰斐逊在法案上签字生效。杰斐逊后来解释说，他认为禁运是最好的选择，理由是如果美国船只只是离开美国海域，就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迫使美国参战。杰斐逊说，在这些国家恢复理智之前，美国宁可断绝和这些国家的一切联络。杰斐逊的决定另外再加上和英国关系的持续紧张，被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带来麻烦。这种情况要留待下一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去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 周末喺公园度行下真系舒服啦。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系好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日公园里边人多，难得咁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咁系咩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日的天气很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啲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Oh, 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
You got it.
是啦 Larry, 天气这么热，你做什么还穿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蛤，这么好，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叫做防晒霜的吗？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是 Larry, 你们美国人不是喜欢将皮肤晒得很黑的吗？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是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啊！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Larry， 我哋今日除咗散步之外，仲要做啲乜呢？不如玩下飞碟啦。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咁又系咁热嘅天气，我哋仲系唔好走嚟走去啦。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哦 ，no-brainer 就系唔使动脑筋嘅事，亦就系摆明嘅。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费事湿身了。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的方面去看，而另一个就是 no-brainer, 意思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㗎。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